弟兄姊妹平安，早。我刚刚才意识到，今天是大年初三，按照中国人的习俗，我们现在还是过年。今天是初二，对不起，马上就初三了。所以今天还是中国人的习俗，是个大过年。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的话，等一下我讲这篇的信息，你可能会心里嘀咕，大过年的讲这个做什么，好像有点不太吉利。我就请你稍微的忍耐一下，因为我们基督徒对于生跟死的看法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你就姑且听之。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二选一，婚礼跟丧礼，你比较喜欢去哪一个？比较喜欢去婚礼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比较喜欢去丧礼的请举手。有几个？两个都喜欢去的请举手。 You need to get a life， 你的时间太多了。喜欢去参加丧礼的比较少，是不是？我是个怪胎，我是属于那个比较喜欢去丧礼的那一类。在传道书第七章那里说到，往灶上之家去的强如往宴乐之家，智慧人的心在灶上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所以我是那种比较有智慧的，对不对？或者是希望去这个灶上之家可以得到更多智慧的那一类的。弟兄姐妹，去参加婚礼，我常常觉得是锦上添花，因为反正男主角不是我，所以呢，缺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你如果去一个追思礼拜，一方面是表达对这个死者他的敬意，另外一方面，我们好像是雪中送炭，希望能够带给他的家属有一点的安慰。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婚礼你没有请我，我不会生气的，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是你的追思礼拜，请你一定要通知我，不过到时候可能你也没有说话的份。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参加过多少次的追思礼拜，也曾经在追思礼拜讲过信息。每一次的追思礼拜对我来说都是一个 sobering experience。 什么叫做 sobering experience 呢？我相信你开车一辈子一定曾经碰到过一两次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开车的时候迷迷糊糊的，突然之间你发现你需要紧急刹车，然后你就紧急刹车，就差一点点，如果慢一秒钟的话你就撞上去了，你就车毁人亡，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被吓醒了。这个就是美国人所说的 sobering experience。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这一辈子都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历。每一次我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追思礼拜，就是一个吓醒的经历，就是一个当头棒喝的经历。我记得我在美国参加的第一个追思礼拜是在我的32岁的那一年。我的一个好朋友叫做 Jerry，他比我大一岁，他也是硅谷的工程师。每天下班我们都在一起打篮球的一群人，但是突然之间他得了血癌，不到一年就过世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 sobering 的 experience， 突然之间我被吓醒了。在那个追思礼拜，我意识到了不是你身体强壮就可以长命百岁的。在那个追思礼拜，我也问自己两个问题，我的好朋友杰瑞到哪里去了？我将来我要到哪里去？最近一次这样子的 sobering experience， 这样子的一个吓醒的经历，是在几个礼拜之前，我和强生长老去南加州，参加了我们亲爱的弟兄江一峰的追思礼拜。江一峰弟兄跟我是同一年生的，他是跑马拉松的，每天早上都是去跑步的，但是突然之间他就得病就走了。但是弟兄姐妹， 感谢主，从他的追思礼拜里面，我发现他有一个非常丰盛的60多年的人生，他有一个很精彩的人生。就在追思礼拜里面，我就反思，那我自己呢？我的盼望在哪里呢？神把我留在这个世上，我要怎么活呢？所以我今天就来跟大家来分享彼得前书有一段的教导，教导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在我们的世上有什么样的指望，在我们的世上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活，才有一个喜乐精彩的人生。请大家把手边的圣经打开，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要读第一节到十二节，第一节到十二节，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我们神的话语仔细的念，念清楚它。第一节到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波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活泼的盼望。你们这因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叫令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能人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好，这是语。如果你注意到在13节那个地方有一个所以，所以在第一节到十二节是我们这个盼望的缘由，这个盼望带来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救恩。然后在13节，彼得就期盼他的读者对于这么样大的一个救恩会有什么样的回应，要如何的活。所以第一章我们可能要分两次来讲，今天我们先讲前面的12节，主若愿意，下一次我来的时候，我们讲下半段的13节。在我们讲今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来仰望主。好吧，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过去这一年，从年初到岁末，你都保守我们。主啊，今天还是在过年。主啊，我们把将来的这一年我们也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叫我们有长进，叫我们在福音的事上能够更加的火热。主啊，你叫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能够更加的亲密。主啊，因为你已经给了我们这么活泼的盼望，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主，我们怎么可以忽视呢？ 主啊，我们现在已经领受了你的话语，我们再来思想。主，我们求圣灵在这里运行。主啊，透过 bypass 我们的软弱，让我们你的话语直接到我们的心里，你直接在我们的心里来跟我们说话。巴不得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更加的蒙恩。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其实我刚刚的故事并没有讲完，我的好朋友 Jerry 得了血癌，他在斯坦福医院医治的时候，他的太太一方面要去上班，一方面要花心思来照顾他。有一阵子他把他两岁大的儿子放在我家，那时候我自己也有一个儿子还不到两岁，所以每一天我就带着两个萝卜头进进出出，晚上就讲故事给他们听，哄他们睡觉。有一天大概是礼拜六，我的朋友 Jerry 不晓得为什么，他从斯坦福到医院偷偷的溜出来，开车到我们家来看他的儿子。那时候我的岳母刚刚从台湾来看我们，带来台湾最好吃最新鲜的贡丸鱼丸这些东西，所以呢我的岳母就煮了一碗很好吃的贡丸鱼丸汤给他。他说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可能是他吃腻了医院里面的食物。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他的哥哥从台湾来给他做骨髓移植，但是失败了，他的日子可能不多了。他是我的好朋友，说我一点也不会，我就当他在吃他的鱼丸汤贡丸汤那个很好吃的时候，我就来这个杀风景，我就问他说你怕不怕。我永远都记得他给我的回答，我已经信了耶稣，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原来他在医院里面治疗的时候，有人传福音给他，他就信了耶稣。后来的日子里面，虽然他的身体很虚弱，但是只要他能够撑得住，他的太太就一定用轮椅推他到教会里面去参加主日敬拜。再不多久他就回了天家。他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但是我却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所以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开始很认真的会。不久以后我也信了耶稣，所以现在我也知道我要往哪里去了。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得他那样子的微笑跟他所说的话。那时候我很惊讶他的信心，他信心是哪里来的，我也好奇他的盼望。难道我们的盼望只是死了以后去天堂吗？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成为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重生以后，我们有一件东西，那就是我们有了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将来要得的基业。什么叫做基业呢？你如果看看 NIV 的翻译叫做 inheritance， 通常 inheritance 翻译都叫做遗产，但是圣经里面的基业跟我们所谓的遗产有点不太一样。基业或者是产业，是你有权利，有一个法律的权利可以去支取的，你现在就可以去 claim 的。弟兄姐妹，你可能记得路加福音15章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小儿子跟他父亲要他所当得的份，那是基业，是已经属于他的，他没有违法。不过通常人不会在父亲还没有过世之前就去要这个基业，这个有一点大逆不道。另外一个例子，在民数记27章那里，希罗菲哈的5个女儿跟摩西去要他父亲的产业，这个时候都还没有过约旦河，哪里有什么遗产， 所以他们要的是基业。五个女儿要的是上帝已经应允了他的父亲过了约旦河以后要给他的当得的基业。所以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神跟约书亚说他要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得地为业。这个迦南地除了是十二个探子谁也没见到过，但是神说这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已经赐给你们了，你们只要凭着信心，你们只要过约旦河，你们就可以去 claim 那个神已经给你们的地为业就行了。在这里讲的就是这样子的一幅图画。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很棒很棒的基业，是神在天上已经为我们存留的，是不朽坏的，不能玷污的，是不能衰残的，好像那个牛栏隐秘之地一样，是写了我们名字的，已经是我们的，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去 claim 去接收的。但是因为这个基业是存在天上的，所以你 claim 的方法，第一个，主耶稣再来，你急了，你到天上去 claim 你的基业，或者你不小心死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又复活了，你到天上去 claim 你的基业。无论如何，这个基业，神说了，已经为你保留了在天上的。不但如此，彼得还告诉我们，在第五节那里说到，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他说，这个基业已经为我们保留了，你不用担心，你的基业会给人家的。彼得还说，神要在今生保守我们，叫我们不致失落，叫我们一定可以有一天去 claim。去拿这个基业。就弟兄姐妹，我知道这个时候一定有人会问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常常听到人家问这个问题，对不起，这是个 wrong question。 你一定常常听到我说， If you ask the wrong question, you are not going to get the right answer。你如果问错了问题，你不要期望有一个对的答案。在福音组的同工，你可能也一定听过有福音朋友这样子问，如果上帝是万能的，他能不能造一个东西是他推不动拿不起来的？对不起，这也是一个 wrong question。 你找一个 Semantics 101的书，或者问一个学 Linguistics 第一年的学生来问一问，就会知道这根本不是 valid proposition， 根本不是一个有效的题目。如果你定义得救只是举手觉知，只是进天堂，那真实悔改的就一定进天堂。如果你到了天堂看到，哎，这个号称基督徒没有在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他根本没有重生得救，所以这个问题不是有太多的意义。得不得救只有上帝才知道。神没有叫我们在教会里面当 QA， 到处每天检查哪个人得救，哪个人不得救。而且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把得救定义得太狭隘。弟兄姐妹，我们的救恩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的救恩至少包括三个部分，有个叫做称义，有个叫成圣，一个叫得荣。我们的救恩包括了过去，包括现在，包括将来的。你说的一次得救是哪一个部分？而且问这个问题，你也误会了这个得救的意义。我们的得救是跟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有关的。我们得救是一个过程，我们的得救是与主耶稣关系越来越密切的过程，是一个变化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过程。我们每一天一直在得救的过程当中，彼得告诉我们，这些蒙耶稣基督血所洒的人，只要凭着信心，神会保守我们，一直有一天主耶稣基督来了，我们的身体的变化，我们跟他面对面，我们一起得荣耀，我们去 claim 那个为我们已经准备在天上存留不可朽坏的这个救恩，这个基业。这个就是所谓的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什么叫做活泼的盼望呢？什么叫做活泼呢？ 这个盼望有什么特征呢？你如果看看英文的翻译，所有的翻译都就翻译作叫 living hope。 什么叫 living hope 呢？你如果找到 living 这个字，它的希腊字，然后翻一翻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有14次在描写神，英文叫做 living God， 中文叫做永生神。就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叫做 living bread， 叫生命的粮。约翰福音四章七章那里叫做 living water， 叫做活水。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管神的话语叫做活泼的圣言，叫做 living word。 希伯来书第四章管神的话语叫做活泼有功效的道，也叫做 living word。 彼得前书一章23节那里讲 living word 叫做活泼长存的道。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讲到主耶稣为活石，我们也是活石，那个叫做 living stone。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这新约出现的数字全部都给它集合起来，我们大概有一个观念，什么叫做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有哪些的特征？第一个，它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是存到永远的，是有能力的，是给人生命的，而且是活的。所以弟兄姐妹，活泼的盼望相对于死的盼望。成功神学告诉你，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对着镜子说三次，神已经祝福我了，神已经祝福我了，然后你就放胆去做你所要做的事吧，因为神已经祝福你了，你一定会成功的。这是自我催眠，这是死的盼望，不能给你生命，也不能存到永远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是一个活泼的盼望，如果是一个活的东西，它一定要成长的。好像一个新生的 baby， 它有一天一定会正常的状况，一定会成长的，总有一天它要成熟的。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是一个 baby Christian， 是一个 baby 的基督徒。那时候我根本不在乎天堂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好事，因为这些事都离我太远了，我今生都搞不定了，还管他天堂干嘛。我也不太在乎神国里边的事情，因为我自己的事情已经搞不定了，我还有时间管神国的事。但是我在教会里边慢慢的成长，我信主越久，我认识耶稣基督越深，信心越来越增加，经历基督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活泼的盼望是何等的宝贝。弟兄姐妹，我常常听到有基督徒说，将来我只要在天堂的门口扫地就好了，我也不想要从主来的什么奖赏。这个听起来好像很谦卑啊，但是这是一个死的盼望。如果你信主十年二十年还是抱着这样子的盼望，证明你的生命并没有成长，你并没有更认识耶稣基督，你对这个救恩并没有更加的认识。我记得几十年前在台湾刚刚开始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台湾有个口号叫做志在参加不在得名，这是一个死的盼望，连没有盼望比没有盼望还要更糟糕。有一点骨气的运动员他都想要进入前三名，是不是？弟兄姊妹，天堂不需要人来扫地，天使是服役的灵，天上有这么多的天使，如果要扫地还轮得到你吗？我们活泼的盼望是我们的重生而来的，我们的重生是从耶稣基督复活而来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所信的，我们所盼望的都是枉然，我们的盼望就是一个死的盼望，不可能给我们带来生命，也不可能让我们成长。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越来越深，经历基督越来越深，我们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他那个复活的大能不但是要给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存到永远的基业，而且要有给我们那个能力，那个复活的能力，要来帮助我们来过今天的生活。彼得前书的收信人是第一个世纪正在受逼迫的基督徒。 一个有名的学者叫 Howard Marshall 的，在他的注释书里面说到，彼得前书有可能是在第一个世纪被拿来当作受浸预备班的教材。想象一下，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今天有人受洗了，在我们的受浸预备班里面，强生长老就是这样子跟他们说的：弟兄们，你们今天要受浸了哈，你们受洗之前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受洗了以后你们一定会受到逼迫的，但是你们靠着耶稣基督有这个活泼的盼望，一定会得胜，胜过这些所有的逼迫的。请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人要受洗？有胆的就来受洗。弟兄姐妹，第一个世纪的时候，信耶稣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你如果不拜凯撒，你就要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丢到斗兽场去跟野兽搏斗。历史也告诉我们，第一个世纪，如果你做生意做不过你的邻居，你就到罗马政府去告你的邻居，去检举他，说他是基督徒，然后他就被抓了，严刑拷打，如果没死的话，回来只剩下半条命，所以你这做生意就做过他了。就前面，这是第一个世纪的光景。但是历史上有很多的圣徒，他们都在这个困难被逼迫的环境里面，他们仍然可以有喜乐。苦难不能够阻挡我们里面这一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我记得我从前读到尼托森弟兄的传记，他被共产党囚禁了将近20年，最后死在狱中。在死之前，有一个弟兄去看他，这个弟兄传出来一张他亲手写的字条，上面只有几个字：我在狱中仍然喜乐。弟兄姐妹，你被关了20年在监狱里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被放出来，你怎么可能有喜乐呢？尼罗森弟兄死了以后，狱卒发现在他的床上有一张遗书，上面也只有几个字，这几个字是这样子写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赎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是宇宙最大的事实，我因信基督而死。因为现在这是他喜乐的来源，他有活泼的盼望，今生只是短暂的，真的很短暂。今天早晨我接到我妹妹从台湾 text 给我，我的小舅妈其实跟我年纪相差不多，得了血癌，今天早上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短暂，我们的盼望不能够只留在这个地上。弟兄姐妹，这个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叫我们在苦难中仍然可以喜乐的来面对。好吧，就像我们的环境里面，像在美国一样，没有受到什么的逼迫，但是我们跟世人一样，癌症是不长眼睛的，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遇见苦难的事情。有名的神学家加尔文，他54岁的时候得到肠癌，肠癌可以是很痛的，可以痛到你在地上打滚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麻啡好的止痛药，痛起来的时候，加尔文他就祷告，他在他的日记上面写着说：主啊，我感谢你，要不是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我真的要顶不住了。是的，有名的神学家也一样会得癌症，但是他的信仰帮助他，在苦难中他也可以有信心来经历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正在苦难之中，你的拯救在哪里？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那里在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主耶稣要门徒们渡海到格拉森那个地方去，门徒就听话开船出去了，但结果他们遇见了大风浪，船上都盛满了水，快要沉下去了，连这些渔夫都吓了个半死，可见这是极大的风浪，是他们没有见过的。 最后耶稣还在船尾在那里睡觉，门徒把耶稣叫醒了，用责备的口吻跟耶稣说，夫子，我们都丧命了，你不顾吗？他们可能是在责怪耶稣什么馊主意嘛，好好的为什么要渡海过去，你看嘛，我们都快死了。结果耶稣醒来了，他斥责风浪，风浪就大大的平静了。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跟我一样问这样子的一个要命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遵行耶稣基督的命令，我们要渡海到那边去，耶稣在我们的船上，但是我们仍然碰到这么样大的风暴，而且都快要死了？不是听耶稣的话就会一帆风顺吗？这是怎么回事？当耶稣基督平静风浪之后，门徒们他们都大大的惧怕，彼此说，他到底是谁？连风跟海都听他的。原来在第四章那个地方，前面主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主耶稣也解释了很多的比喻，他们只当耶稣基督是一个夫子，很会解经，也许是个解经家，但是只有经历这样子的风浪之后，他们才真正的认识他，他是神，他们才明白，如果有耶稣基督在他们的船上，你就不用怕风浪。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试验，那一天他们都学到了一个功课。这弟兄姐妹，彼得告诉我们，基督看苦难只是暂时的忧愁，是信心的试验。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金子更显宝贵，因为我们重生了，我们有那个活泼的盼望，我们就有那个大喜乐，我们对于将来的盼望也决定了我们今天要怎么活，要怎么来面对我们的苦难。不但是彼得这样子看，保罗也是这样子看的。在民勋弟兄常常念的一段经文，罗马书五章那里说道，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羞愧。这个活泼的盼望可以叫我们在今生活得不一样。几年前我去参加了黄敏仪姐妹，就是 Cathy 她美国媳妇 Elaine 的追思礼拜。你如果常常来祷告会的话，你可能还记得她的美国媳妇 Elaine 得了血癌， Cathy 要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为她的儿子 Patrick 和她的媳妇 Elaine 祷告，不过还是最后他回了天家。 Cathy 就邀请我们去参加伊莲的追思礼拜，我想我为他祷告了一年，可是我还不是真的很认识他，所以我去参加那个追思礼拜，这是我参加过最棒的一次追思礼拜。在这个追思礼拜，有好些美国的大男生在台上做见证，流泪的在那里做见证，说他们的生命什么样的被改变。这些许多生命的改变都是伊莲他最后一年发生的。我才知道一个人在癌症的困苦中，在世上的最后一年，他仍然可以有能力把这个改变带给别人。几乎所有的人在那个见证上面多说 Elaine 他是一个很喜乐的人，就算是最后的这一年他仍然是非常的喜乐。他姐姐是个音乐家，为他的妹妹写了一首诗歌，当场他的姐姐还有两个妹妹还有一个 niece 就演唱那一首诗歌。我到今天还记得那一首诗歌讲些什么。在那个诗歌里面他说，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这个救恩是多么多么的伟大。他的副歌一直在重复的是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什么呢？原来这首是一个传福音的诗歌。我相信 Elaine 很喜欢，一定很喜欢他们在这个他的追思礼拜唱这样子的诗歌，全场一点的悲哀或沮丧都没有，这是一个圣洁的家，这是一个属神的家，他们完全活出了 那个活泼的盼望。最后一段十节到十二节是一段非常难明白的经文，但是大致上他在说两件事情。第一，我们的身份比旧约的先知和众天使还更有优势。第二，耶稣基督是照着旧约先知所启示的，一定要先受苦难然后得荣耀。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也要先受苦难后得荣耀。圣灵借着旧约的先知向我们启示，所以这些先知当然很伟大，他们是神的仆人，但是他们没有我们的优势。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主耶稣跟门徒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的；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你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他也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这些先知他们都蒙了启示，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他们都很伟大，甚至受苦，但是我们比他们更有优势，因为我们都经历了神这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天使是服役的灵，他们也不是救恩的对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比这些众先知，比这些众的天使还更有优势，不是吗？先知的启示很重要，启示告诉我们基督要先受苦后的荣耀，我们也是要如此。但是我们不用惧怕，因为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神要来保守我们，将来又得到荣耀。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跟第一个世纪的环境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今天是一个 post-Christianity 后基督教的世界，是一个对基督教不友善的世界。今天我们信耶稣也是一样要付出代价的。有一个很有名的作者说，我们的信仰一定是 personal 的，但是 never private。 personal 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自己信，别人没有办法帮我们信，我们要自己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教会不能来替你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 never private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暗暗的做基督徒。如果你信主了五年十年，你的街坊邻居朋友同事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的信仰可能是非常有问题的。且不要说是遵行大使命，你接受基督耶稣的爱，你怎么有可能不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爱给传出去呢？但是现在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你可以有你的真理，我可以有我的真理，你的真理也挺好的，我的也蛮不错的，所以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大家相安无事。要记得今天传福音，你不会碰到有人跟你争辩的，我们希望人家跟我们争辩，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但是今天碰到传福音，你碰到的是一群的冷漠，没有任何的回应，他根本不在乎。好像耶稣说的，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做见证，我们可能要受到另外一种的苦。彼得说，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受苦一定是有的，因为基督也受苦。但是基督得胜了，我们要得胜，他得荣耀了，我们也必得荣耀。这个礼拜天我在收音机上面听到一个故事，蛮有意思的故事。话说在美国的一个神学院里面，有一群神学生，他们上完了体育课，正准备到那个更衣室去洗澡换衣服。 他们看到他们这个学校的 janitor 这个打扫卫生的坐在更衣室的门口，我在那里读圣经。他们就围过去问那个 janitor 说：“你在读什么？”那个 janitor 回答说：“我在读启示录啊。”他们很好奇，就会用很轻蔑的眼光，用轻蔑的口吻对他说：“启示录啊，你读得懂吗？那你告诉我们启示录在讲什么？” 这个 janitor 这个打扫卫生的很镇定地回答他说：“很简单啊，He is going to win， 他一定得胜。”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在神学里面有上过不同老师的启示录，我也去过不同的启示录的讲座，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这个 janitor 那么厉害。他一语就中地了，基督耶稣基督要得胜。 第十节那里说，众先知已经详细的考察，他们得了启示，他们把所知道的传给我们，基督要先受苦，然后要得胜，要得荣耀。弟兄姐妹，读启示录，我们常常是带着一个很好奇的心情去读的，去听讲座的。但是启示录虽然是在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它的信息是什么？它的信息要告诉我们今天要怎么活。 彼得的信息是：耶稣先要受苦，然后要得荣耀，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受苦，你不要觉得稀奇，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带着这个活泼的盼望，带着这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我们的世上过寄居的生活。这个就是彼得的信息。 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说：“我们若靠着基督，只有今生，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今天我们有这个活泼的盼望，我们要怎么活呢？也许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学习一下人家是怎么活的，就好像他们学习保罗一样，学习基督一样，我们也学习他们。 我们亲爱的弟兄江一峰，大概是三四年前，三四年前来到库珀基诺会堂，因为我们两家都住在 Evergreen， 所以慢慢的就熟悉起来了。他从国内培训回来的时候，每个礼拜一的早晨，我都跟他去爬 Fremont 的 Mission Peak， 爬完山以后一起去永和吃便当。 前年有一次，我们两个一起去 backpacking， 背着背包在山上走了2天。虽然如此，我对他的家里的事情知道的不多，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绕着怎么传福音、怎么做门徒训练、怎么治理教会。他是机械工程博士，来美国才信主的。他儿子说。 他在大学里面，圣这个领头烧圣经的那种人，你不敢相信吧？他是一个机械工程的博士，50岁就从一个很好的工作上面退下来，专心服侍神。他在米苏里的家里面有一个查经班，后来发展到几十人，那里没有华人教会，所以他们就决定在家里面成立一个教会。 开始有主日的敬拜，就在第一个主日要敬拜的时候，那一阵子突然米苏里下大雪，那个大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雪，学校也停课了，大家也停止上班了。那个主日的早晨，那个风雪非常非常的大，他很担心，为什么教会第一个主日要敬拜就遭遇这么大的风雪？ 他就跟神祈求，结果风雪没有停，但是每一个会众都来到了他们的教会，有的人甚至没有办法开车走了几里路来参加他们的主日敬拜。这时候他知道，成立教会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神常常给我们意外，不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 但是我们信心受试炼，就要比金子还要宝贵。去年3月，江弟兄就诊断出有末期的胰脏癌。 我去他家里看过他几次，他跟芬芬毫无忧虑的样子，仍然很喜乐，还可以说笑。有一天芬芬要回台湾，我去他家里边住一晚，等他女儿第二天来接班。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也聊了很晚，谈的还是怎么样做门徒训练，怎么样来修改他门徒训练的教材，所以他可以交给他们的同工。他的心思完全是在神的国上面。在追思礼拜里面，从他儿子的口中，我也才多了解一些他个人的事情。在南加州治疗的时候，有一天癌症科的几个医生跟护士来到他的病床前面，他们带着一个很抱歉的那种表情，他们说我们很抱歉，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没有办法救你。但是江一峰弟兄跟他们说，他说没有关系，我有一位伟大的救主，你们认识他吗？所以当下就开始跟那些医生护士在那里传福音起来了。这是他儿子说的。他的儿子说，江一峰弟兄给他的每一个孙子，每一个孙子都个别录了一段的影片，在这个影片里面，他告诉他每一个孙子，他说我们有这位伟大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多么多么的奇妙，他是多么的多么的爱我们，你们要信耶稣哦。弟兄姐妹，我们因为信耶稣重生了，有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要决定我们今生要怎么活。弟兄姐妹，我希望我的 sobering experience, 我是怎么被吓醒的，怎么被当头棒喝的，也希望成为你的 sobering experience, 也是你的当头棒喝。巴不得弟兄姐妹在2020年的开始，在过这个新年之后，我们都改变，我们都开始过一个为神所数算的人生，我们都向着标杆直跑。阿们，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啊，摆了这么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的身边。主啊，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次打开神的话语都是一个 sobering experience。 主啊，叫我们醒悟过来，我们今生是短暂的，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今生要怎么活，主啊，你来领导我们，你来指教我们。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2020年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一年，都是一个为主所夸耀的一年。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